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收听商业外讲，我是杨轩，让我们一起来向世界多问几个为什么。在这个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的世界，挑选你不容错过的商业现象，聊点以不变应万变的本质逻辑。嗨，欢迎收听这期的商业外讲，我是杨轩，一个观察人类在各种风口反复横跳的主编。这期的嘉宾是安克创新的创始人杨萌。熟悉商业外讲节目的朋友啊，可能还记得在2022年夏，我跟杨萌聊过一次，那次节目呢也是广受好评。当时聊了很多啊，现在回想起来，杨萌说他那个时候正是他人生中非常斗志满满、信心昂扬的时刻。那个时候，安克其实正在做大的品类扩张。可能安克这个品牌对很多朋友来讲是一个充电宝品牌，他们一直是做出海，然后在亚马逊渠道在全球都卖得非常好。安克的起家的地方也是他给大家留下印象的地方。但是那会儿其实安克已经上市了大概两年时间，是一家销售额过百亿的公司。杨萌当时想的是说，从单品类或者说几个品类扩到多品类，能够让安克这样的公司呢就变成一个更加具有重量级的优秀公司。所以在那两年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赋能，做了很多的组织的扩张，做了很多方法论的抽象和总结。但是啊，就是在2022年夏的时候，因为一个他们的事业部的负责人离职，安克亲自到一线去跟接手的这个团队啊去聊，他发现说，哎，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发现团队其实并没有表现那么信心满满，在很多品类上，大家觉得自己打不赢这个赛道里的独角兽。当他去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现说，这个情况不是孤立，而是说比较系统性的存在。他说那会儿很痛苦，最后做了一个决策，就是把他们扩张的27个品类砍掉了10个，收缩回了17个品类。他说那个时候最痛苦的是说，当你遭遇到系统性的失败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在情感上和理性上是一个双重的煎熬。听过我们之前那期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会对杨萌的这种把事情抽象然后总结规律分析的特别细的这个能力可能会印象很深刻。那对于他这种看起来非常严谨的思考而非常细致的系统很好的方法论来讲，这是为什么在实践过程中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他究竟是遗漏了什么还是想错了什么呢？痛定思痛，杨萌在考虑说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在这一期的节目中，他就会跟我们展开他的这些思考，会把他的这些思考的过程和结论一一的讲给大家，包括说他怎么去看待他思维中的盲区。他可能得到的结论是说，他以前做事儿可能过于对事不对人了，先人后事可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方法，如果觉得人特别重要，那应该要找到什么样的人。他也有一些自己的方法论。那如果说你找到特别厉害的人，为什么那个人不去创业，为什么要跟你干？那你跟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团队，你要用什么样的分钱的方法？整个的一系列的思考。那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开始这期节目。在开始这期节目之前，我们要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拼多多。
Hello，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上次好像还是2022年。
对，在北京，在一个仓库里，当时跟唐明森一起。
对，是的，莫名其妙的聊得很开心。
对，但这几年其实大家都经历了蛮多东西，人也是那些人，对吧？只不过大家都经历了很多事情。
哎，你会觉得说最近几年你经历的比较大的事情或者说比较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过去几年其实是走了一个应该说先往上再非常的急速的往下然后再爬起来的过程。我记得上一次你跟我聊的时候，你问我，你说哎，你好像创业以来遇到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对，
其实当时从我11年创业到上次我们聊22年的时候，这个十几年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挫折。22年的下半年其实真的遇到了很痛苦很难过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是发生了什么？
我们2022年聊的时候，我们当时说我们想清楚了我们的整个品类策略，把整个组织变成一个流程型的组织，建立出很多的虚拟团队，然后授权给很多的同事们，大家去在各个品类里边各自的去作战，然后我们的角色变成了去给他们做赋能。
对，这个前提条件是说你们当时要做很多品类，然后你们要做那个叫前海战略。
对，从2020年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前海战略开始，其实有2-3年的时间是每天斗志满满的，扩团队对吧，然后找 leader， 产品线的负责人，销售团队的负责人，然后花时间去培养他们啊，花了很多的功夫。但到了2022年的年中，有一个事业部的总经理走了，然后我就去接管他那个事业部，就回到一线。深入进去看之后，你其实发现他那个事业部下面有7个不同的产品线。
哇！
事业部里边大概就有300多，快400个人。那平时其实来公司 review 的时候，对吧？讲的就是花团锦簇的，他们也很有信心，进展也都不错。当我真的进去管这个事业部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大家是没有信心的。
哇，差异这么大！
就是产品之间相互打架，没有竞争力。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个4000人的公司了，坐在我平时开会的会议室里边，然后听他们来讲的时候讲的都挺好的，但是其实你真的进到他们的楼层，每天跟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知就很强烈，产品打架，没竞争力，就人浮于事嘛。白天可能办公室人还稍微多一点，而到晚上一过6点钟办公室人就很少，本质上大家底层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打不赢的
啊，所以没有斗志了。
对，我觉得这也暴露出我自己的问题啊，我的确不是那种深入基层也好，走动管理也好，的确我作为一个 I 性格，巨大的 I 人，是平时不太往外跑的，所以进去看之后才发现很多业务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不光是这一个事业部啊，其实整个2022年下半年我们的很多产品线都遇到类似的问题。你像我们做储能有几家独角兽，然后我们做 3D 打印也有独角兽，好像到那个时间点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就觉得，哎，我们看起来打不赢外面的独角兽。
所以是真的打不赢吗？还是说不是的，这个其实能打得赢的，有办法的？
从今天回头看，其实我们肯定是有办法的。我们作为一个很多个细分品类的平台，然后相对于在某一个两个细分品类的独角兽，我们肯定是有我们独特的优势的。应该说我们有卡点没有突破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打不太赢，当然也不是全部打不赢啊，就是比较大面积的打不赢。
这个其实跟我现在做的业务的状况有一点像，因为你看36氪是一个，我觉得在商业科技领域它其实覆盖的赛道特别的多，然后呢看起来我们应该是业界第一梯队啊，但是你会发现说在有些细分赛道上，比如说我们某些团队可能只有3个人，隔壁同样的垂直赛道有100人。
对，
你说我们这个怎么打？或者是说，哎，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风口，然后我们就决定切进去去做。然后呢，我们组了一支团队，哎，发现隔壁的那个垂直媒体已经做了10年了，然后人家是创始人，比如说人家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干了30年了，然后我们就是几个年轻人，我们怎么跟人打呢？你认真想想，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
我想，一个平台要能够打赢，一定你还是要有复利的效应，一定要有能帮到他这个团队显著提效的地方。比如说10个人的团队能干出外面可能独角兽20个人团队的效果，但是这个比例不能差得太大，你不能说我10个人的团队干出外面100个人团队的效果，我觉得这个事儿是有点难的。
对，所以要具体赛道具体分析。我觉得有的可能是说你去切一个更明确的场景和更明确的定位，你可能不需要做一个很全的东西，比如100人的团队他可能做的整个赛道做的特别全。
对，
那我们可能3个人的团队我们做一个非常小的方向。
这是我们在2020年做战略规划的时候定下来的我们的核心策略，我们叫第一或者是唯一，也就是你进一个赛道，要不然你就成为这个赛道第一，要不然你就把它切小，切小了之后你作为那个细分赛道的第一。
对，
我们叫唯一
也是可以的。
总而言之就是说你要是以某一个细分赛道的第一，否则的话你就会很难受。我在2022年的时候讲的我们叫前海战略，我不知道有多少你还记得。
当时你有讲吗？说就是说其实消费电子这个领域有那种特别特别大的品类，千亿万亿赛道，比如说手机汽车，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品类，然后它整体的市场规模没有那么大，比如说耳机啊，像你们做的充电宝啊，但是这些品类加起来它整体的体量也是非常大的。你要做一家很厉害的公司，你要么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品类，你也可以通过做很多小品类变成一家很厉害的公司。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习惯还是说深度思考，把问题抽象过之后，去掉那些就是噪音的和扰动的部分，回到那些长期能保持不变的框架， 基于他们去构建我们的战略也好或者决策也好，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出去，对吧，看看各个不同的社会经济门类是不是都有同样的规律。其实每一个社会经济的门类都能够细分出少量的特别大的就超级品类和大量的就很小的我们叫细分品类。我拿芯片来举例子啊，芯片其实全球大概是个5000到6000亿美金的相对规模比较稳定的品类。你把芯片做细分，其实最大的芯片的子品类是 CPU， 大概有1500亿美金。然后第二大的呢是存储，存储波动很厉害，高的时候也有1500，低的时候可能就只有1100、1200。第三大的话呢，前两年看是 GPU， 只有300亿美金，但这两年 GPU 涨得很快。总而言之啊，你看从1500到1200到300，三个超级品类的规模其实递减的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品类结构就是非常少数的超级品类和大量的细分品类，这个是不随人的主观意志改变的。
嗯，是的。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发现其实长出了两类大型公司吧。一类的话就是专注在超级品类里的，只做超级品类的。你看芯片里面有 Intel、 高通、英伟达、
AMD。
对， AMD， 这都是只做一个。像三星的话呢是做两个，三星做 CPU 也做内存。反过来呢也有一些不做超级品类，它只做细分品类的，比如像我们熟悉的德州仪器、 Texas Instrument、 博通。为什么举芯片的例子呢？因为芯片这个品类的前十名在过去的几年都非常稳定，所以一个稳定的结构你基本上可以认为它已经到了行业的中局了。所以看中局是比较有意义的。中局里边前十名的公司里边有6家是做超级品类的，只做超级品类，有4家呢是做细分品类的，就只做细分品类。很有趣啊，做细分品类的像德州仪器的市值其实在过去几年的很长时间是高于我们平时更熟悉的像 Intel 和高通的，能相信吗？
这个有点出乎意料，因为 Intel 和高通明显名声更响嘛。
对啊，普通消费者会更熟悉 Intel 和高通，对吧？但其实你如果看德州仪器的话，一个是稳定增长，第二个是稳定盈利。德州仪器去年170亿美金的市值，接近60亿美元的利润，在世界500强能排到第200多名的样子，而且它稳定的增长，因为对它来讲，它不受某一个品类或者某几个品类的影响。
哦，这非常像雀巢。
哎，对，其实你看做细分品类的公司 ，TI、雀巢、宝洁，还有像 3M，
其实欧莱雅也是。
对的，然后这些公司普遍它不太受单个细分品类的影响。我们前一段跟 TI 的 SVP 交流很有趣啊，他们说他们有70个产品团队。
哇哦。
所以你想170亿美金其实是由70个团队的产品做出来的，其实分到每个团队身上只有2.4亿美金，所以就是一群细分品类其实也能够组出一个很大的公司出来。然后我们看到别的门类像化工都是很类似的，有超级品类有细分品类，然后有只做超级品类的大公司和只做细分品类的大公司。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如果你再往底下挖一层，就是说现象背后它到底有什么底层的逻辑，其实你发现就是这么多社会经济的门类最后长出来的结果都一样的时候，它本质上是因为底下大家都有共同的底层原理。
那让我们讲讲底层的原理，你怎么思考这个底层原理呢？
先讲个好玩的，咱们把这个话题拉远一点，比如说金庸的小说你肯定看过。
看过看过看过，可多了。
咱们回到那个射雕三部曲那个年代，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对吧，郭靖黄蓉杨过那个年代，假设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场全国武林大赛，现在是决赛，你的队呢，举个例子，你能出5个人，你可以从所有的选手里面挑5个人上场去打，这时候你怎么挑人？
那肯定是挑最好的，水平最高的。对，一场决赛嘛。
对，你肯定会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可能加个郭靖，就5个人挑齐，对吧？
对。
那反过来呢，再说如果今天我们打全国武林大赛的省级赛和市级赛，
嗯，
可能有接近100场市级赛，这个时候你怎么排兵布阵？
哦，这个一般来讲就会看看对手了，知己知彼，这个时候就变得特别重要，
就田忌赛马嘛。
对，是的。
但你想，那田忌赛马是你只有3场比赛要打，当你有比如说30场、50场比赛要打的时候，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好马往外派，你咋办呢？
比如以我实际的工作经验来看，要不然就是说我们这个组织大家里的那个年轻人都成长得特别好，
嗯，
要么不行咱们就得出去挖人了。
对，
就是得组一个比较强的团队，甭管是你是内部培养还是从外面去挖。
对，那你看你挖回来的人跟内部的人磨合，对吧，有很多大家要调整的地方，你又有30个队你要去招呼的时候，你肯定是手忙脚乱的。
对，
所以很好玩，你会发现金庸老先生真的很有智慧的人啊，在他的小说里边就有这么一个能够高概率的获得大量的市级赛的胜利的方法。
哦，
小说里的叫全真教
啊是吧，
全真教的教士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不太能打，
但他有阵法。
哎，对，虽然个体水平不高，但是我通过一个叫天罡北斗阵的阵法，把七个人一组起来，当成一个选手派出去打，能力就迅速提高。打顶级高手可能打不过，但我打个普通的高手，我可能就能打赢。
对，是的，所以这个阵法很重要。
对很多场小比赛来说，阵法很重要。但是对那一场大比赛来讲，举个例子啊，你有天罡北斗阵，但今天你去打全国决赛，如果你的队里边就是有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你肯定不会说啊，你们要按一套阵法打
啊，对，
对吧？
是的，
你肯定说大哥，你最厉害，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反正有你上场，我肯定能打赢。
是的，是这么回事。
所以很有趣，抽象完之后你会发现事情都是很类似的。我们把它映射回刚刚说的商业来，超级品类就很类似那个决赛。
是的。
因为超级品类足够大，奖金足够丰厚，所以呢，你可以请全世界最厉害的人。我们去深度洞察苹果，你就发现苹果其实是一个特别垂直管理的公司。
怎么讲？
第一，苹果没有事业部，没有产品线，就没有任何横向的拉通的组织。
嗯，
全都是垂直的职能线。这么多职能，其实大家在一起协作一个产品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需要拉通的事情。那苹果怎么做呢？苹果是每个星期四的早上从基层开始开会，试图拉通这个事儿。好。能拉通 OK， 不能拉通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往上报，上一级尝试去拉通，他们还拉不通再往上走，最后到星期六的早上， Tim Cook 会带着他的十几个圆桌骑士，啥意思呢？就是每一个职能线的一号位，
嗯，
把底下所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全部解决。
OK，
所以这个公司其实看起来很大，几万人的公司，它本质上是由顶层的那个十几个人的管理团队强控的公司，底下的人听起来很有荣誉感，但其实你是做不了很多决策的，你就是在下层的一个螺丝钉的角色。
对，可能跟产品公司不一样。你看现在的互联网公司或者说电商平台里面，有一些公司它决策是相对分散的，但有些公司它是管理者一竿子插到底的。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拼多多，
对，
它可能就是核心管理层管的特别一竿子插到底。那有些公司比如说阿里，它可能就是组织很庞大，然后有很多很多的业务你们自己搞，这可以类比吗？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们说这是两种管理方式，一种就是顶上的管理团队插到底的这种方式呢，它能管好特别少数的超级品类。
嗯，
反过来讲它的问题呢，其实也就是说它打不好大量的比赛，
就是赛场一多就不行，得集中兵力干一件事儿。
你看苹果其实它只做了几个品类，它坚决不做多，因为我们有一个名词啊，首先我们叫管理半径。什么叫管理半径呢？就是你星期一早上来开周会，
对，
你一个品类一个品类说，说到你这个团队精疲力尽为止。
嗯，
你能谈好几个品类，这个品类数量就叫你的管理半径。
嗯，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业务，是一个复杂的业务，我们觉得一个管理团队基本上管理半径就在三以下
啊。我每周一跟各个赛道的团队开会，我能开八个会。然后精疲力竭，这一天也结束了。
对，那你想，你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里边，对吧？你今天没有延伸到全球化的市场，比如说你要考虑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各个情况，你都要考虑到的话，你那个八可能就变成三了。
哦 ，OK， 是的。
打个比方啊，你的业务半径呢，它就像你，比如家里的草地，你的管理半径就像草坪上转着圈浇水那个枪。
嗯。
就一开始的时候呢，你的品类数量比较少，它能覆盖那个草的面积。哎，这个时候里边的草是不是都长得很好？
是啊。
但你会发现那个草长多了，比如说你的品类到了七个八个的时候，你那个水箱还是那么大，那长出那个水箱覆盖面积的那些草是不是就不太火了？
对，你得多加几个水箱了。
我们在2020年看到这个问题，就有一些品类它是新兴品类，今天还规模不大，老是排不上时间，所以总是在星期一开周会，开到最后的时候说，哎呀，没有功夫聊这个品类了啊，你们自己看着怎么办吧。
对，这很真实，这很真实。
然后呢，这个品类就长不起来。然后你就错过它了，错过它之后呢，所以你想清楚，哦，你说我家就是有很大的草坪，所以我就是要搞好多个水枪，所以你开始增加水枪。我们大概从2年的时间里边，我们在五个事业部下面增加了27个产品团队，本来只有5把大水枪，我把它拆小，对吧？我现在公司变成有27把小水枪了。2年时间里边拨出27把小水枪出来，我们就授权这些小水枪，对吧？给他机会，给他资源，我们还给方法，像刚刚讲的，我们还给他编那个天罡北斗阵。所以我那几年花了好多时间，各个业务领域的背后的方法抽象下来，形成能力体系，给他们去赋能。
然后这一套干下来怎么样？跟你的预想相比？
认认真真干了2年，然后到2022年的年中，真正的深入草地一看，就发现，哎，这些草地虽然有个花洒，看起来在那儿浇啊浇，但其实这些草地是长不活的。
哎，为什么？
其实说起来非常羞愧啊，就是我们做了很多的赋能的工作，有点像木桶，你知道打一个木桶不是要一块板一块板的把它拼起来吗？
对，
固在一起不就是个木桶？
对，
所以我打了很多块板然后拼在一起，也觉得这个木桶你看看起来应该像是能装水了，结果这个木桶哇水倒进去流了一地。哦，然后你发现为啥呢？打这个木桶打了很久，就最后就发现我没有给这个木桶装底。哦，就是个桶旁边一圈都有了但是没有底。你看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怎么做这个事儿然后怎么做那个事儿都是事儿。
对，
而我发现如果说事情是这个对吧，这个木桶的一块一块旁边的板的话，其实人应该是这个木桶的底。有一本书叫从优秀到卓越，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印象，
一本经典管理学书。
对，柯林斯是他的作者，然后呢他研究了财富五百强里边的有十几家真正的是实现从平庸到伟大转变的公司，包括还有一些对照公司啊，就是几十年的几千篇报道，然后尝试去发现说到底是什么样让一个公司从平庸变到卓越。其实三条，其中最关键的第一条叫先人后事，一定要找到足够优秀真正能够带领这个公司前进的人。我们后来想，我花了很多功夫去打造各种各样的方法工具，没有真的花功夫去从底层去选择人，选择正确的人。
哦，哎，一般来讲选择人会是第一步，你要去做一个业务对吧，你会先选一个 leader， 你怎么会没有选择人呢？
你说的很好，就是说没有选择人我觉得这是不准确的，我们肯定是选了对吧，我们挑的各个产品线的负责人都是我们当时看起来经验啊背景看起来都很不错的人，但是我们选择的方式错了。
哦，怎么讲？
也就是我们通过经验和背景，我们说好像这个人以前干过类似的事情，那他有相关的经验，最后是不太 work 的。
我也经常就是面记者呀，资深的记者，比如说你干没干过这个，然后你有没有这个行业的资源，可能是挺重要的。但是还有一些事儿是挺重要，比如说你有没有这个心气儿，要把这个事儿干好。可能我们文科生就说，哎，这个人灵不灵？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好像是挺重要的。它是在那个能力和经验之外的，但是我不知道在你们这儿大概是一些什么东西。
说回到我自己，因为我其实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里边好像周围的人都还挺好的，就我好像很多时候都假定周围的人都是很好的人。
嗯，能理解。
聚焦都在事情上面，然后对人的这种敏感度，对他们的这个嗅觉其实是不太灵敏的。其实也回到我们自己的业务啊，本质上安克的第一个十年其实我们是建立在亚马逊这样的一个先发的渠道优势上面的，那最起码前五年是建立在这个先发的渠道优势上面。我们当时呢做了很多的微创新，把很多的产品的 bug 和问题解决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的产品的水平比平均线肯定是好不少的，我们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商业成功。但是呢就不能刻舟求剑，你会发现当我们开始进入新品类，特别是有一些独角兽的新品类的时候，这些独角兽他们做的产品力上是显著超过我们的，然后人家的渠道能力也比我们不差，所以这种时候的话说实话你想赢是很不容易的。
对，因为很多有独角兽的品类人家本身创始人的背景就很强，人也超卷的。
对，他可能开创了这个品类，而且他已经领先了。
是的，
而他还在每天卷。
中国公司都超卷。
超级卷，对。所以其实说实话你要在他已经定义的方向上面去实现追赶是很不容易的。
嗯，是的。
这就回到你刚刚说的这个差异化的问题了。乔布斯当年做手机超越诺基亚，不是在诺基亚擅长的功能手机上面。
对啊，他开创了。
对，开创了智能手机这个赛道。然后马斯克呢，特斯拉现在市值上已经超越了丰田，超越了福特，他也不是在燃油车上超越他们，他都是开辟了个新赛道。
对，
我们抽象的看这个问题，其实这些创造者，我已经开始用创造者这个词了，因为他们真正的是创造了全新的赛道的人，他们其实是能够抛开现状，能够从消费者的本质需求或者是技术的最新的突破出发，去找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最后实现超越。
哦，就是说这种创新就从那种相对比较小的创新变成很大的那种创新了。
对的，
就是说我做一点功能改进啊，我变得更好用啊，我跑分更好啊，不是这种创新。
对，就是我们说一个公司有两个价值，一个叫发散价值，一个叫收敛价值。发散呢是从不确定中找到确定，收敛呢是把确定变得更确定。那些真正的开创者其实都是做了发散的价值。其实今天比如我们看智能手机觉得理所当然，我们看电动车觉得满大街都是，但其实回到当初最开始起点的时候，就是乔布斯开始做然后马斯克开始做的时候，大家都没见过这东西，可能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人会相信，然后这些人呢顶着巨大的风险，然后想尽了一切办法把它们变成了现实。抽象这个问题我们就说，我们把这些极少数的能够抛开表面事实然后看清楚未来的方向并且敢于顶着风险 想尽办法把他们实现的人，我们叫创造者。
对，但这个世界上的创造者蛮少的，从人类历史经验来看。
其实说实话，所有的人里边有创造者特质的人的比例是不少。
哦，
因为人口有这么多的基数嘛，所以最后有创造者特质的人的绝对数量也是不少的。但是创造这个事情太难了，又特别容易死。
是的。
所以最后你就活着出来让你看见的创造者很少。
是的，但是你说有创造者特质的人不少，你怎么定义这种特质呢？
还是回到我们的价值观了，因为我们也很喜欢抽象和归纳。其实我们第一版的价值观就是叫讲道理、求卓越和共成长。其实讲道理呢是怎么思考问题，逻辑的思考问题，理性的思考问题，然后求卓越呢是怎么执行。我们当时讲了一个叫三个超越，先超越昨天的自己，再超越你最好的同行，再往上一层，你要超越消费者最本质的需求。
听起来没毛病啊。
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啊，你看怎么去思考问题，怎么去执行，和怎么对自己，我们觉得这是挺本质的三个方面。你刚刚说创造者哪些特质，其实我们依然是从这三个方面去看的。像刚刚说的，我们首先发现说创造者肯定是不拘泥于常规的，他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说别人说这个事儿不能干我就不去干。反过来呢，他们是比较善于从事物的本质原理出发。注意啊，不是拍脑袋，不是说创造者是一群特别有灵感的人，灵感这个东西是靠不住的，至少对一个理科生来说。
好的。
你从基础原理往上去构建这个世界的过程的时候，哎，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突破的方向。抛开表面事实，回归基础原理，找到突破方向的行为叫第一性。我举个例子啊，马斯克当年造电动车的时候，当时所有人跟他讲说不可能的，说你把那个锂电池买回来就是$50,000，
他去算原料成本。
对，表面事实叫做锂电池买回来就$50,000，所以电动车不可行。所有人都跟你讲这个表面事实。马斯克干的事情是他抛开了这个表面事实，他回到了基础原理。基础原理是什么？是产品价格等于原材料成本加上加工成本加上加工环节的利润。大哥就跑到伦敦金属交易所，然后查完之后发现，哎，原材料成本其实只需要$5,000。
是的，
是你这个加工成本和利润占了45,000。他就说啊，那我今天只要把规模做大，然后我把上下游垂直整合，我就能把这个$45,000可能减到比如$5,000，这电池就只需要$10,000了，然后这车就可以造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创造者的第一性原理。但你会发现呢，其实光有第一性原理是不够的。马斯克在十几年前跟大家说这个道理的时候，如果是你听到这个话，让你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吗？
这个事儿虽然啊，分析完原理之后觉得可行，但是想想这个执行过程中间的困难，那得想想呀。
对啊，你想好像听起来有道理，但是没有人做过啊，千难万苦啊，要不然还是你去干吧，对吧？我还是干点更有确定性的事情。对，所以第一性找到的这个方向呢，其实往往是一条脱离大部队独自前进。你还记得我们说那个三级的台阶，就是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最好的同行，超越客户本质的需求。我们后来认真的思考发现这是错的，就它不是一个三级的台阶，它其实是左边和右边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哦，一条是非常确定性的道路，另一条是非常不确定性的道路。
对的，你想你的前两级台阶，超越昨天的自己和超越最好的同行，其实都是确定性的，都是收敛，它是一个延长线的思维。其实有一本书叫做无限的游戏。
哦，
对，那个作者在第一章里面写，他说当年他去参加苹果和微软的几乎同一时间的两场研讨会，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在竞争 MP3， 就说微软的会里边所有的人都在讨论说我们怎么打败苹果，然后他说苹果的会里边所有人都在讲我们怎么今天去满足客户最本质的需求。他说他开完了会之后，他拿了一个微软送给他的，对吧，一个很漂亮他觉得哎很棒的 MP3， 然后给苹果的人看。苹果人看了之后说，嗯，挺好的呀，我祝贺他们。也就是其实苹果这个公司他能够忘掉竞争，持续的让自己的目光注意在消费者本质的需求上面。后来你也看到，对吧，这两个公司在硬件上面走出了就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会说，你看往右边走是两级的台阶，超越自己超越同行，确定性的延长线的思维。往左边走呢，其实超越客户最本质的需求啊，这个事儿听起来很容易。
哦，其实老不容易了。
特别不容易，因为今天你抛开所有的表面事实，真的去找到这些需求，就好像这个山上其实是没路的，看上去根本就没有路，你要经过特别仔细的观察试探，然后你发现哦，其实有一条特别隐秘的小路，这条小路可能还笔直往上，要爬一些特别陡的坡。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小路我们叫第一性小道。这条路呢它没有人走过，看起来根本就没有路，甚至更糟糕的情况可能有人走了， 死在半路了，你看到一个人的尸体，
就觉得啊，这条路不行啊。
对啊，你说对吧？你说这条路非常糟糕。如果今天你真的能从第一性的角度把这个事情想清楚，就这条路应该是通的，把这种敢冒险、敢拼搏、敢去走第一性小路的这个精神，我们叫求极致。你发现成功的创造者们一定得有这个求极致的精神。退回来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喜欢去做抽象思考的原因，因为你抽象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是有底层规律的，建立在这些底层规律上的战略选择和决策，它就是符合第一性原理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也是第一性原理，就是你不要跟我说今天早上你突发奇想觉得这个方向可以做，而是说对吧，你经过第一性原理的推导，你觉得这是个可以做的方向。我们内部其实是有挺多这种例子的。
嗯，我问一个比较模糊的问题啊，你看很多公司会有商业分析团队，他们对业务看起来也是做了很深度的思考的。举个例子，比如头几年特别火热的社区团购大战，几家互联网巨头啊，都对美团商分团队老牛了，整家公司投进去说要做这个业务，然后你看达到今天全部亏钱，这个业务确实干不过小区菜市场。就是这种看起来好像是经过了深度分析，然后公司也下了非常大的资源去做的业务，怎么就那是他们不够第一性吗？还是说第一性这个事儿本身就可能是一种我不知道，就只能在偏物理学的世界里能成立啊？
所以这又回到对客户本质需求的把握了。社区团购本质上需要你提前一天
对下单，
然后想好说明天晚上要吃啥，的确买到的菜会比在就小区菜市场里边便宜或者新鲜一点，有限程度的价格下降，交换的是便利性，就我不能今天晚上回来想吃啥就买啥。你会发现在一个不那么匮乏的社会里边，其实任何交换掉便利性的东西都会是很困难的。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说底层原理，我们思考问题永远有两个方面，一个叫客户价值，一个叫商业价值，一定是先算客户价值再算商业价值。
可以回头找他们那个从业人员问一问。
对对。
拼多多的新疆快递服务升级了，继2022年上线了新疆包邮服务后呢，现在它在新疆地区推出了免费包邮送货进村服务，将末端配送的网点跟消费者的距离进一步压缩到2公里内，签收时效呢压缩到了24小时。这项服务已经在全疆超过一半的村域开通了，覆盖了美妆服饰、百货数码、家装车品等10余个类目，低至几元的日用百货，高达数千元的手机电器，都支持免费包邮送货进村。为了应对紧急需求呢，拼多多还开通了快递3日达极速配送服务。售后方面，拼多多也向新疆消费者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货服务，退换货商品呢将按照物流的首重费用补贴运费。消费者只需要在拼多多首页搜索新疆包邮，进入专属的渠道页，就能够一键下单心仪商品了。
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在说创造者，第一个是第一性，第二个是能求极致，第三个特质的话呢，我们公司叫共成长，它其实是一个包了好几个特质在一起的一个总称。这里边有长期主义，我们把长期主义又细分了，我们把它分成叫终局思维加延迟满足。终局思维是说你能够看得清楚未来的局面，并且能够去指引你当下的选择，
这就是一个不低的要求了。如果能够看得清楚未来，
对，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但是你还要第二条加上去，你才是真的长期主义，就是你愿意延迟满足，就是你愿意为了更大的长期利益而放弃当下的短期利益。你想一想，这两条是不是缺一不可？
是，确实。
就你看我们的工作方式，真的我们很喜欢去抽象事情之后把它用精确的方法来描述出来，因为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它是最容易能够大家达成共识的。
那你们这3个标准加在一起就能够成为一个就比如说选到优秀 leader 的不二法门吗？
我想首先往外看啊，公认的这些成功的创造者 Elon Musk、 Steve Jobs、 AMD 的苏博士、英伟达的黄博士都能对得上这3条品质，这是往外看啊。其实往内看，我们也发现，虽然说我们有不少产品线很困难，但其实我们不是说所有的产品线都很困难。我们有的产品线其实是顶着独角兽打，打得有声有色。
来举个例子，
嗯，大家都知道储能领域现在有个新的品类叫阳台光伏。
阳台光伏，
它比普通的储能加太阳能板呢更加固定一些，它又比那种要花1万-2万美金去特别固定的安装的你家里那些光伏要稍微移动一些，就是它是一个中间状态。这个品类呢其实 最早被开创出来的时候，行业里边的前几名都在做，因为当时我们还是行业挺落后的，第四第五的位置。其实回头看的话，我们那个团队就敢于抛开第一名的产品路线，去回归到消费者本质的需求，去定义出他们认为符合消费者本质需求的阳台储能产品，又在一个特别极致的项目周期、极致的成本和品质要求下面把它实现出来。所以你看，有第一性，能够回归本质去定义产品，有求极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然后这个产品其实去年上市其实是非常成功的，在那个领域里边一下其实我们就变成这个领域的 number one number two 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你知道我们安克有很多音频的产品，
对，是的，
我现在其实跟你说话的时候带的这个麦克风其实就是我们安克的一个直播麦克风。
哎，其实我带的也是你们的麦克风。
哦，
你看出来了吗？
好吧，谢谢。
好的，
所有的麦克风和耳机这些东西背后其实都有音频的前端算法，也就是把你收到的声音消除掉回波，然后消除掉噪音。然后以前呢，其实都是很多的数值的算法，小的模型去解这个东西。因为你看到在比如视频领域里边，在文字领域里边，最后都是大模型取了胜，就是把所有的小模型合在一起，最后变成个大模型取了胜。但这条路其实是不太有人走的。我们的团队说，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第一性的方向，所以他们顶着风险想尽办法，花了快两年时间实现这样一个大的模型。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哎，其实在各种性能层面一下就达到全球最领先的效果。今年开始啊，我们会把这个大模型部署到我们各种各样的像直播麦克风，然后会议电话，还有耳机这些产品上面。所以到那个时候你肯定能感受到我们的这个拾音，对吧，会实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所以这些其实往内看其实也是真的是高价值观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然后这套方法跟你们后来的业务变化有关系吗？
应该说我们意识到这个方法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把它应用到业务里面去了，从选人开始到怎么去给人分配机会。这几年呢，因为底层技术革新，大模型、机器人，我们觉得很多的硬件品类都可以重新做一次，也会有很多新的硬件品类就是从零开始出现。从战略的视野里面能看见大量的机会，但你想我们刚痛过一次，扩到27个产品线想去抓这些机会，然后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心血，就是你从跟他分享方法到陪他团建都是你的情感投入，最后不成功的话其实大家都挺难受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又面对这么多的机会，怎么选到正确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价值观不光是选，其实我们希望价值观去吸引。因为你发现啊，其实有这样价值观的人，他在一个平庸一点不那么有类似价值观的组织里，他其实是比较难受的，你同意吗？对吧，如果你是一个特别第一性特别求极致的人，
对，你老选那些大家觉得啊这是什么路子的方法的话，
就是你在一个常规的组织里边可能会被别人觉得是个异类，可能会被别人觉得太卷了。总而言之，你可能会有一些成就有一些成长，但是呢过程中间你其实也是挺难受的，就是心里很累。所以我们希望说，你看安克就是一个特别讲价值观的平台，我们的平台上特别的倡导价值观，所以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方式是对的。然后我们也聚集了很多有类似价值观的人，所以你来这干活，你可能身体累，但是你心不累。不只是我们说的产品经理才是创造者，技术领域我们需要有创造者，能创造出特别先进的领先的技术，这里面可能是科学家，可能是预言的工程师。其实我们的设计领域里边我们也需要创造者，创造出更高客户价值的设计。品牌我们也需要创造者，商业的经营我们也需要创造者。甚至说实话，你说到行政，其实如果你肯第一性，你愿意求极致，其实你也能提供完全不同的行政服务。我们希望聚集不同领域的创造者们在这里一起创造更好的客户价值和更好的商业价值。创造者的安克的话，我们说要四个有，因为我们本来品类就很多，很多新品类要做，在安克首先你是有机会，然后有了机会之后呢，你只要认真对待这个机会，你一定会有成长。
嗯，
下面就要越过一个运气好不好的分水岭了。运气好你成功了，那成功了之后有回报，然后有意义，有机会，有成长，这是两个是一定会有的
啊。
然后呢，运气好了就会有回报，就是你成功了就会有回报，同时有意义。所以我们开玩笑，我们说我们公司叫四有新人。
哦 ，OK， 好的，感觉到你在开始搞招聘了是吧？
其实说实话，因为你也知道我，其实我是个挺科技宅，对吧？巨大的 I 人，平时不太想出来讲的。我们其实在三个产业方向上布局。最近的话，我们还在考虑健康这个方向。我说我们现在最主要的矛盾啊，其实是大量的业务机会和我们今天数量远远不够的高价值观的创造者之间的矛盾。
哦，明白了，你们要打100场那个擂台赛，然后发现自己人不够。
我今天只打了17场，我今天只有17个产品团队，但我发现还有至少10几20场是非常有价值值得打的。
哦，
我来这里也是想希望呼唤说，你听完之后，哎，你觉得有一点共鸣，觉得你自己是个创造者，欢迎你来安克 给个简历给我们，或者跟我们聊一聊，也许我们就组队开始创造了。
OK，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相关成功经验的
哦，
因为其实商业的本质它是个概率事件，只要你个人展现出了特别强的价值观，哪怕就是一次两次你不成功，但是你的成长是确定的，因为我们组织本来就充满了机会。你说一个品类，哎，最后没做成，只要过程中你价值观很高，没问题啊，第二个品类啊，就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一次两次失败而去放弃一个高价值观的创造者的。虽然说我们给这个创造者投了很多钱，可能会失败，但是只要这个人不走掉，他就确定性的获得了成长，再来一次，那他有更高的概率取得成功啊。所以从我们组织的角度，我是愿意去交这个学费的。
嗯，你刚刚讲了很多你们抽象出来的经验，你们把27个品类砍到10几个品类，然后你又说你们其实是爬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能讲讲你们抽象出来的这个原理背后的故事吗？
其实抽象的工作是在砍完之后才开始的，砍的过程是非常的痛苦和挣扎的。当时这些品类也好，团队也好，都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付出了很多的感情去搭建，去持续陪伴的。但是你发现真的打不赢的时候，也加上整个外部的环境比较恶劣，当时公司做决策把那些明显打不赢的品类要关掉。
你们关掉了哪些？
我们关掉了很多，关了10个，户外的割草机器人，家庭的手持清洁的设备，电动自行车。这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尽量的是让成熟品线能够去吸收掉这些被关掉的产品线的同时，但是呢，其实最后还是有些同事因为没有合适的岗位所以走掉了，最后我们大概还是走掉了200多个同事。其实过程是挺痛苦的。当时我在苏州有一个做割草机器人的一个团队，说告别的时候，有个同事当时讲的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 Steven， 你看好像你们公司看起来是有钱的，那你干点啥不好，把我们好像忽悠到你公司来要做新品类，过了一两年又把我们请出去。他说你看整个过程里边，我搭团队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掏心掏肺的，用上了我的人脉，用上了我的关系，半夜12点还去请以前的同事来我们新的公司，真的很相信这个公司。他说我也很受伤，你肯定也很受伤。他说你何必呢？
讲得很真诚啊，很实在啊。
苏州的很多公司其实都是有自己的楼嘛，当时我们坐在也是一家做清洁这个类目的公司的楼下的酒店里边。他说 Steven， 你有这个钱你去买这个楼不好吗？对，他说你们公司看起来亏了几千万上亿的钱，对不对？他说你们有这个钱去买这个楼不好吗？你干嘛来折腾我们呢？其实说实话，失败并不可怕，但是当你遭遇了系统性的失败，然后你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你又开始怀疑自己，否定自己，你又开始进入一种就抑郁的状态里面。有抑郁过一阵，然后后面慢慢的走出来之后呢，痛定思痛去思考，就发现其实也是自己这么多年最大的盲区，就是没有真的把人的特质放在最关键的这个位置上去考虑。
所以你并不觉得，比如说我们拿割草机器人这种来举例，你并不觉得说是因为对手太强大了，你也不觉得说是有一定无法克服的外部条件。
对，这个品类其实到今天也没有跑出极其强大的竞争对手，大家都还在一个逐步提高自己产品的过程里边。
最近2年的风潮就是说收缩一下不靠谱的新业务，创新业务。
对，
但是怎么去判断说这个业务一定是没戏的呢？
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你没法判断一个业务100%没戏。在一个整体的收缩的一个大的范畴里边，本质上是因为我的底层没想清楚，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团队能够获胜这个事情没想清楚，那我们就谨慎一点。但是当我们想清楚了之后，那我们其实又开始变得积极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希望哎能够开始进入一个扩张的周期的原因。
那你会觉得说外部因素重要吗？比如说这个品类或者说这个赛道它本身的大小，然后比如说在哪个周期里，然后竞争的格局怎么样，就这些比较外部比较硬的因素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吗？
我们思考问题的逻辑，首先是有没有足够的客户价值，其次是能不能创造足够的商业价值。我以泛机器人为例，今天我们人有大量的时间是花在重复性的劳动上面的，把这些劳动替代掉，我觉得它是有确定性的客户价值。
所以你们要搞机器人了吗？
我们本来就有机器人的业务，扫地机器人我们从2017年就开始做了，但是呢，连续几任的负责人今天回头看的话，价值观里面都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所以这个业务就没有搞好。
哎，因为扫地机器人是过去几年机器人品类里面最大的一个赛道，所有厉害的公司都在这个赛道里。
其实不是，自动驾驶是过去几年机器人赛道里面最大的一个赛道。其实我们说的人形机器人全都是机器人。回到一个抽象思考啊，我们会觉得首先跑出来的肯定不是人形机器人，一定是各个在专用领域里的机器人，他们能够 把那个专用领域打磨透，也就是在那个专用领域里边真正的突破用户的体验的阈值。这为什么会这么看呢？就是抽象归纳之后你发现历史其实是惊人的相似的。你回忆一下，你买过 MP3 吗？
买过呀。
MP3、 数码相机、 GPS 导航仪、功能手机，这四个东西当年我们都买过。他们本质上你拆开看的话，他们底层都是非常类似的，都是 CPU、 屏幕、电池。为什么他们其实在比较接近的十年时间里面相继出现，其实是因为底层的这些组件越来越成熟了。组件成熟了之后会出现很多个细分品类的应用，就专用品类的应用。注意啊，当时也有人做通用的，做一个设备它既能当手机，又能拍照，又能听音乐，还能导航。你有听说过那个 Palm
啊？是啊，
这个公司它出了一个 Trio， 苹果当时也出过 Newton， 都很类似。他们就是要做通用的，啥都能干。
嗯，
但你发现呢，当时那些啥都能干的公司就始终做不大。
嗯，
Palm 的那个 Trio 我当时买过一个，虽然它也能听音乐也能拍照，但它的实际体验是非常糟糕的，
就是干啥都不精，干啥都干不好。
对，干啥都不精，干啥都干不好，不能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满意，需要在细分品类通过几代产品去把用户体验真正打磨好了之后，才有说几个细分品类凑在一起凑出一个超级品类出来的可能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说在这个点有些人去做通用人形机器人，然后我们还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些专用机器人，然后呢再组合起来形成通用机器人，安克在几个不同的专用机器人领域里边，要不然自己在做，要不然跟我们投资的或者我们协同的公司在一起做。从扫地机器人出发，我们会发现底下是有一组共同的底层技术的，这些年我们在底层技术上投入很大，希望能够积累不同的底层技术，这样的话呢，在一个新品类进入的时候，把几个已经有的技术加上可能多开发一两个技术就能把产品做好，这样的话成功的概率就会更高。这也是我们说的逻辑，就是为什么今天一个创造者有很好的想法，他想做一个比如说硬件产品，他不自己开公司，而是说我们觉得说他可能更应该加入我们这样的平台。大模型时代呢，有些人会说啊，最好的是敏捷团队，
甚至会有人讲未来会有一人公司，一个人的公司，
十几个人的 Mid Journey 到可能一个人的两个人的公司。但是我会说啊，软件公司可以这样，就是没有硬件产品的公司可能可以这样，但是一旦有硬件产品
进入物理世界，
你就不可能、
嗯、
因为硬件产品你要设计验证和生产这个产品，以及你要把它部署到全球，然后你要去进到一个一个的渠道里边，你要去建立品牌，你要去服务，你还要去维修。所以这么长的价值流加一个全球化的运营啊，决定了其实任何一个你稍微有点规模的消费电子公司最起码1000个人起步。那你想啊，你从零开始创业，你没有这么长的价值流里面各个环节的经验，你会发现其实概率是很低的。
对，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公司愿意加入小米生态链的原因，至少人家帮他搞定了渠道，销售渠道，还多多少少在供应链上帮点忙。
是，其实小米生态链这个事情对创业公司来讲是成立的，但是反过头来看，做生态链对小米来说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
目前看起来他们生态链至少在智能家居这个品类吧，看起来是中国做的最好的。
所以你觉得做生态链对小米是个正确的战略选择？
正不正确看机会成本，但是从结果上来看，如果不算机会成本，只是去看它最后比如说在这个行业里的市占率啊，就大家认不认啊，用不用啊，用的也认的。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玩，我问过几十上百个人，只有两个人斩钉截铁地告诉我说这绝对是错误的选择，其中一个是张一鸣，另外一个是飞书的副总裁叫童瑶。
他俩是咋想的？
其实底层逻辑都一样，一个做超级品类的公司是不应该去做细分品类的，长期来看你也做不好细分品类，因为超级品类需要你这个创始人从零往下的管理，然后亲力亲为去抓好每一件事情。
嗯，对，所以雷军是个劳模是吧？
所以其实雷总是特别适合去做超级品类的。当年他如果做好了手机这一个超级品类，然后他转头看，哎，我要再做一个超级品类，我做什么？你想那个时候他顺着这个逻辑，他是不是就会找到车这个品类？最近小米的苏7发布大家都觉得还不错对吧？
是的。
如果说雷总2015年就开始做车的话，你想一想那今天的小米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说做超级品类这条路更适合他。
对，你的管理逻辑如果跟你的品类不匹配的话，你是不太容易最后成功的。做超级品类的人就应该要从顶管到底，亲力亲为的做好他那个品类。而像我们这种做细分品类的人，其实我自己啊挺不喜欢下场亲力亲为的，我是挺喜欢叫造桥修路
啊，
就是去建设一些能力，找到一些方法去赋能别人。从把钱分好的角度啊，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一个做细分品类的平台的人，大家来我们就是创造新的东西，产生的这个价值大部分被平台拿走了，这个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肯定不干了嘛？
那大家不干了嘛？任正非总有一句讲的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价值分配必须匹配价值创造，否则的话呢，价值创造就不能持续。”
对，
就是你的钱必须要分给那些赚这个钱的人，他们才能持续赚这个钱。
是的，不然的话，你的组织就会分裂，优秀的人就会走。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看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坚持劳动者价值大于股东价值。我们定义了一个指标叫做剩余价值，就是你把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里边有两行，一行叫给员工支付的薪酬和福利，也就是分给员工的钱，另一行叫留给股东的扣非净利润，也就是扣除掉非经常性损益之后的净利润。这两行加在一起呢，实际上是你所有能拿来分的钱，然后你拿这两行加在一起这个数呢，去除以它的收入，得到一个比例，你发现这个比例是特别能拿来区分产品公司的等级的。一流的产品公司这两个钱加在一起绝大部分时候都是超过30%的，比如华为有33个点的剩余价值，然后苹果有接近30个点的剩余价值。今天的安克呢，我们认真算了一下，其实我们只有20个点的剩余价值，所以在内部我们会特别大声的讲我们是一家二流公司。
哎呀，这么说好吗？
这是真的，就是因为当你的剩余价值没有到30个点的时候，就是一家二流公司，所以我们一点也不羞愧于承认这个。我们之所以会是一家二流公司，是因为过去前面10年，其实我们本质上是个延长线的思维，关注在收敛，关注在把确定做得更确定。安克做了很多不错的产品，但是安克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创性的产品，开创性的技术。我们过去停留在超越昨天的自己，超越最好的同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去求极致，去回到客户的本质需求，去做出特别突破的东西，所以我们得认。但是未来的安克，我们一定要成为一家一流的公司，我们一定要获得30个点的剩余价值，通过找到第一性求极致的创造者们，给他们提供空间，在一个一个的品类里边去创造出真正的特别领先的产品和服务，然后再把他们转化成为商业上的成功。
就是你觉得说木桶上的板儿都有了，然后现在要找人，你们觉得外面有很多市场机会，三个加在一起有戏。
对，我们希望能够在这套战略和方法论的指引下面，把安克变成一个最能够赋能创造者的平台，最好的做细分品类的公司，真正的创造出很多的开创性的产品和服务。今天说实话我们还没有看见这些东西，我今天只能出来给大家干讲。但是我希望2-3年、3-5年下来之后，大家能够真的看见这些东西，然后到那个点，我相信我也不用出来讲，
大家都看见了。
因为最好的是行胜于言嘛。但是我们也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说当安克的剩余价值到30个点的时候，多出来的这部分的绝大部分是要分配给我们的劳动者，分配给我们的创造者。
嗯，你们咋分配？
我们所有的利润里边会拿出相当的一部分出来叫做经营结果分享，这些钱会在第2年的6月份发给我们头部的员工。今年6月份我们应该有1000多人在工资和年终奖之外拿到10个月、15个月甚至更多的工资的经营结果分享。
哇哦，你们是王者荣耀公司吧？
没有没有没有，那是100个月，我们才10几20个月，所以那个我们跟他们差的还很远。还有方式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新兴的业务我们会拿出相当比例的股份出来给到我们从零开始去做全新业务的团队。如果这个业务做出来了，底下有利润的时候，上市公司是可以按照倍数去回购这些股份的。加起来的话，我们一定会希望让创造者们把价值的大头拿走，这样的话我们的创造才可以持续。
这么大方的老板不常见啊。
没有，我觉得其实不是说我今天个人很大方，大家说啊、哦、Steven 好像为人豪爽大方，这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我们说的底层原理。其实你想清楚底层原理，你的价值是谁创造的，然后你的价值应该怎么分配。不是我们不关心股东价值了，但是呢，我们相信说其实从长期来看，在我们这么多细分品类里边，只有我们把创造者们吸引到了，激励好了，我们才能给股东们创造更大的价值。
哎，那我想问问看啊，你这是一个假设，说这一套方法是 work 的，那这个假设在实践中，这个实践了一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实践结果怎么样？
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实践特别成功的老大哥，就是华为。华为其实劳动者分享了绝大部分的价值，所以它能持续的不停的在很多个品类里边越做越好。
说到这个实践检验假设，你们提出这样的价值观是一招就要招这样的人，还是说这个人大家还是可以被改造的？
这是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觉得可能所有人口基数里边的一个小比例的人天然就是有这个特质的，但是呢我们坚信其实中间有相当比例的人是可以被影响到有这个特质的。如果我们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只讲招的人，从博弈论的角度我们是在做零和博弈，就是我今天公司招来一个高价值观的人，别的公司就少一个高价值观的人，那我们总还是希望说能够有一些贡献。所以其实我们内部非常的强调在价值观的方向上面去进化自己。
哎，刚才讲了很多团队和管理的事情，哎，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外部的机会和危险。现在这个时点大量的中国公司都在出海，很多公司会觉得说国内的市场太难做了。两年前我们当时聊的时候，其实安克当时是有意进军国内市场的，现在再去看你们过去几年实际的动作，会发现说你们的增长可能还是来自于海外市场，然后中国市场在你们整体的市场里面占比还是非常小的。
去回顾我们自己的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你发现过去不成功的非常大概率都跟价值观有关系。
中国市场占比小也跟价值观有关系？
的确可以说，哎呀，中国市场很难，宏观又不好。但说实话，我的联合创始人叫赵东平，他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说就是以我们今天这个体量，以我们今天这个市场份额，其实宏观经济对我们没有影响。
嗯，倒也是。
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坚定的自我觉察，就是你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通过改变自己去解决问题。我们几个创始人的这点上还是挺一致的，就是自我觉察、自我进化，然后不去宏观上找原因。其实安克一直，我们是一个为客户创造就是更高的用户价值，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不是一个跟别人去卷性价比的公司，就是我们选的方向肯定不是一个容易的方向，因为没有哪一个公司能够说选一个容易的道路，然后做出30个点的剩余价值，并且给员工分很多很多的钱。从最后那个结果往回倒推的话，你发现你只有今天走一条很难的道路才可以。走这条难的道路，就需要你今天有第一性，找准具体的方向，以及今天求职者敢于去冒风险走这条路。在公司内，我们反复在讲长期主义，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反复讲第一性、求职者，讲我们今天容忍风险，愿意为大家交学费。
你刚刚讲到说，你们其实有一套选择市场，然后做产品定位的方法。现在基于技术进步的视角也好，或者其他视角也好，你怎么去看市场上大的机会？然后在这个大的机会下，你们怎么去做产品方向的选择也好，或者说具体定位的选择也好？
就我刚刚讲，你从客户价值的角度去思考市场上大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个品类做出了好的产品之后，是不是真的产生高的客户价值？具体到品类里边你怎么定位的逻辑呢？我们自己是有一套人群的分类法，然后呢我们会把，我说这个还是先别讲了，
武林秘籍不能外传是吗？
主要是今天还没有特别的产生结果，我就等我们结果做好一点了我再来跟你讲，我觉得我底气稍微多一点。
假如说你们觉得说，哎，这个机器人业务可以讲一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约约看。
其实你知道吗，我最理想的情况是我的产品自己说话，现在我的产品对吧不太能说，然后要靠 CEO 的那边在说，我觉得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状态对吧。所以其实我今天是有点努力在想吸引到好的创造者，大家把产品做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说啥东西我觉得才会，其实说与不说也好，它都是有价值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分产品的阶段哦。如果你的产品在比较早期，要吸引早期使用者的阶段， CEO 还是要出来讲讲的。
是，的确是。但我觉得说实话，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其实它本身就能吸引很多很好的人。
设置一个非常有挑战的问题，
就是应该怎么样，你去爬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你肯定就能招到一堆很牛逼的人。你说我去香山走一圈那就不一定了。
嗯，找到一些休闲的朋友。
对对对，
好呀，那今天谢谢，那就愉快的聊到这里。
好，谢谢杨老师，
希望有机会再约，拜拜。
嗯，拜拜。
关于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想法呢，都可以在各大平台给我们留言。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也欢迎你点赞、关注、转发、赞赏，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生动活泼，声是声音的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